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76天，我们要来读士师记的第16、17、18三章。16章讲到，还是在讲参孙啊，参孙的最后的时刻。讲到参孙来到一个地方叫加萨啊，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那加萨也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盘啊。参孙与妓女亲近啊，参孙后来呢又遇到大利拉啊，大利拉也成为他的情人。啊，这些事情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也是神在上帝的诫命当中也是非常的啊严格的啊，就是不，哦，就是神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不可行奸淫啊，就是性行为呢是要在婚姻之内的啊，但是在出埃及记啊里面都有很多的条例啊。但是参孙呢，在他是个拿西尔人，大家一定要明白，他是个拿西尔人啊，他从出生就是拿西尔人啊，所以他理应该比其他的犹太人要更加的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特别呢他又是士师，是以色列的首领啊，所以参孙在这在情欲的这方面呢，受到的试探是非常的多的啊，他也常常软弱。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像耶和华所做的事情一样啊，神常常使用啊，在人的软弱，在人的败坏当中来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好，然后参孙与大利拉的这个故事我就不详述了，就非利士人请大利拉去套参孙的话，要知道他的力气的秘密啊。那么大利拉问了三次啊，这里就不详细解开了。最后参孙还是告诉了大利拉，还是告诉了大利拉自己的秘密呢是源于自己的头发啊，因为他是拿西尔人。啊，参孙说：“我出母胎就归给耶和华是拿西尔人啊，所以呢，如果这个头发被剃掉啊，我的力气就离开了我。其实他的力气的秘诀不是来自于他的头发，而是来自于他的身份啊，一定要明白啊，就是他的头发留着，代表他是拿西尔人，代表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啊，代表耶和华与他同在。但是当他把头发去掉啊，就意味着他脱离耶和华回俗了啊，这时候他神就不与他同在，他的力气就没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参孙的，这肯定是参孙自己的问题，参孙的罪啊。啊，参孙竟然要容许一个非利士人的妇人啊，去把他一生奉献给神的这样一个记号，这个头发来把它剃去啊，这是啊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参孙自己都浑浑噩噩啊，而且还睡着了啊，他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严重，因为参孙这时候没有认识到这关系到他与上帝的啊，他在耶和华面前的身份，而不是仅仅关系到他是否能够战胜非利士人啊，他是否能够有力气啊。好，那么当然参孙就被非利士人抓住了啊，被挖去了双眼啊，被残忍的放在监里推磨啊。我们看到参孙的这个例子啊，参孙的这个经历跟前面的事实非常不一样啊。前面的事实很少失败，对吧？前面的事实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们就是打胜仗，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仇敌的手。但是参孙的却失败了啊，所以这是参孙的失败的原因。我刚才讲了，是因为他自己啊把这个秘密告诉给大利拉，当这个头发剃去，他就与神的同在的关系，神就不与他同在了，所以他当然就失败了啊。那么最后参孙之死啊，非常的惨烈啊。当这时候非利士人他们是聚集要向他们的神献祭，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说啊，23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神呢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的手中了啊。其实到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呢，是以色列的神将以色列人的仇敌交在参孙的手中啊。好，然后参孙在临死的时候啊，求神赐给他力量啊。这时候因为他的头发又渐渐的长起来，神就借着参孙的这最参孙的死的时候这一推啊，将大大的击杀以色列人的仇敌。好，参孙的故事呢结束了啊。那整个前面所记述的这12位啊士师，6个重要，6个次要啊，他们士师的故事也就结束了。神不断的因着他的怜悯啊，赐给以色列人士师来帮助他们，但以色列人也有不断的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样的循环一直在士师记当中，整个士师时代当中循环。从人的角度上来说啊，这些事情非常的真实，因为这就是罪人的本性，罪人的本性总是啊 离弃耶和华啊，总是要以自己为主啊。罪人的本性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才会想到要哀求神啊，但是一旦得胜就又离开神啊。那么从上帝的角度上来说，上帝一直是审判啊，管教，然后呢救赎怜悯，上帝这样的手则是交替的在他的百姓身上啊，要来训练他自己的百姓啊。但是呢也是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告诉给我们听啊，真正的救赎是怎样的一种救赎啊，真正的祭物要是怎样的一种祭物，神要赐下来的是一种新约啊。好，然后到十七章到四十节的最后，记述了两件相当悲惨的事情啊，相当悲惨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好像跟前面士师的这些循环是脱离的啊，但是呢，这两件事情的记述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整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群体在士师时代他们的属灵情况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十七章我们讲到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米迦，他属于以法莲支派的啊。那么母亲被偷了1100舍克的银子，1100舍克的银子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目啊，对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然后呢是儿子拿的，儿子拿了，儿子把这个钱呢啊，这个银子呢退给妈妈了，承认自己拿了。然后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如果母亲在这个时候责备儿子的偷盗的罪，跟他一起悔改，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坏事变好事啊。但是这位母亲呢却没有这样做啊，也没有带着孩子悔改啊，反而说耶和华要赐福你啊，耶和华赐福你，耶和华好像让你是你现在承认这个错误啊，你前面的罪就不归为罪了啊，就没问题了。然后更糟糕的是，这个1100舍克的银子怎么做呢？用来干嘛呢？母亲竟然说：“那我分出这个银子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他们想要雕刻的这个像，就是把它当成是耶和华的，为你献给耶和华。这个像都是要献给耶和华的，这就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铸的金牛犊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概念，就是为神、为耶和华来铸一个像啊，花了200舍克勒的银子。然后米迦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米迦这个家庭在当地肯定是个大族啊，很有钱的啊。米迦就有了神堂，然后又制造了以弗德。啊，然后和家中的神像，还分派他自己的一个儿子做祭司啊，还竟然分派他自己的一个儿子做祭司啊，祭司必须是利未人，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啊。所以你看到，那到这里第六节就总结啊，士师记当中的核心的句子啊，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你看到任意而行到已经到什么样的地步了？这只是某一个普通的家庭。好，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只是以法莲当中一个普通的家庭。但是你看，光这简简单单的一件事，他们就有多少条触犯耶和华的诫命啊？有多少条？每一条都是死罪啊！每一条都是死罪啊！偷盗啊，妄称耶和华的名，对不对？为耶和华雕刻偶像啊，任意任命人为祭司啊，在自己的家里敬拜神。啊，没有去耶和华所吩咐的地方去敬拜神，任意在自己家里敬拜神，好像自己在家里成为一个分坛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哎，更离谱的事情来了啊，一个利未人来了啊，这个利未人住在犹大伯利恒。利未人当时是有48座城，是从以色列12支派当中分定给利未人的，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他们产业就在，就是他们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其实有这48座城和郊野之地，他们是完全可以安居乐业的。而伯利恒并不是这48座城当中的一座，但是这里讲到这个利未人呢，要找可住的地方，说明他已经飘了很久了，他没有地方可住，为什么呢？啊，所以光这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很可怕。啊，是利未人不想住在这48座城，还是以色列人没有给他们这些城市住啊？所以利未人竟然没有地方可以住，利未人要为生存去，要为自己的生计去奔波啊。所以利未人也不是在啊会幕来服侍神啊，而是要为食物来服侍神啊，要为自己的生计，要为金钱啊去服侍。然后米迦就看到了这个利未人，米迦很开心呢，啊，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啊，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你就在我这家里住吧。那利未人本来就要找地方住啊， 这就一拍即合啊。所以利未人竟然在这个地方来开始服侍神，在谁，在哪里，在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的家里啊，在一个人手所做的偶像面前，以弗德面前，自认自称自己为祭司啊，自己封自己为祭司啊。然后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啊。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整体的灵性的滑落，他们对上帝的不认识，对上帝的律法的公然的违背啊，已经到了怎样的一个地步。好，再往下啊，第十八章好像讲了另外一件事情，讲到但支派。但支派呢，没有，他们好像没有，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地方，但是前面约书亚分地已经分了很清楚了。但支派所分到的地呢，是在犹大和以法莲中间的，以法莲是北国，犹大是 南国嘛，他最大的两个支派中间，中间呢他有便雅悯啊，便雅悯支派，然后呢往西面呢就是但支派，地方都不是很大的。但是但支派从索拉和以斯陶那些地方都是但支派他们应该分研究为地的地方，但是但支派呢没有住在那些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些地方呢离非利士人很近啊，所以非利士人常常应该是骚扰他们，他们没有得那地为业，那他们去哪里，他们应该去哪里啊。所以呢但支派呢就差遣了一些人去窥探啊，去窥探那地，去窥探一些地，有没有些地呢是我们可以去住的啊。然后呢他们就到了米迦那里，到了米迦那里呢就看到了这个利未人，还问利未人说，那耶和华啊给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否通达不通达啊。他们还向这个利未人来求告神啊。这个祭司，第六节讲到祭司对他们说，这个利未人因为自称自己是祭司啊，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在耶和华面前啊。然后五个人就去了一个地方叫拉邑啊，拉邑呢这个地方呢在约书亚记当中呢，它是被称为叫利善的啊，它有两个名字，它被称为叫利善，其实是一个地方。那他们看到拉邑那个地方的名的安居无虑啊，好像安居无虑的意思就是边上没有什么人可以保护他们的啊，好像都比较好欺负的。然后他们就回来跟但支派的人说，我们已经窥探那地了，见那地甚好，我们一定可以得地为业啊，神已经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了，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啊。哎，你看到这件事情跟什么很像？跟以色列人在旷野派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很像。迦南地是神要赐给他们的，但十二个探子去探完呢，却回来十个探子抱凶信，他们却不敢去。而拉邑呢，并不是神赐给但支派的地方啊，但是呢，他们自己去看了之后呢，觉得很好，那个地方你看呢，又一无所缺，然后人又好像傻傻的啊，人又好像没有人，人又好像很软弱的，没有人保护的，我们一定去可以得地为业。你看到这两个事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啊，人以自己的眼光去判定啊，人以自己的眼光去选择，就是个人任意而行。而在但支派六百人啊，六百人是很大的一个数目的，六百人带着兵器准备往那个，他们要往北面走啊，他们去看到拉邑是在北面的，他们要一直穿到最北面的地方的啊，然后他们就会路过了米迦，因为米迦住在以法莲，路过米迦的住宅，然后到了那里呢，他们想到米迦家里有利未人呢、啊，有以弗德啊，有神像啊，哎，然后就抢了利未人去了啊，抢了神像去了，跟利未人说呢，你是在这一家当中做祭司，还是做以色列一个支派的祭司呢？那利未人当然心里喜悦，因为这个利未人是为什么去服侍呢？啊？他是为了耶和华的荣耀去服侍吗？还是为了金钱名利去服侍呢？啊，然后米迦想要追出来，但他一个人啊，一家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怎么抵得过一个支派六百人各带兵器呢？那没有办法啊，只能让他们去了啊。米迦见他们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然后但支派就到了拉邑啊，当然杀了那里的民，烧了那里的城啊，就在那里定居。给那里取名叫但啊，取名叫做但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你看但人在那里为自己设立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说明他们一直住在那里很多很多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啊？最后一节形成一个对比。神的殿在哪里呢？在示罗。神的坛在哪里呢？在示罗。祭司在哪里？在示罗。但是但却在自己所抢来的啊这样的一块非法的领地当中， 拜啊米迦用200舍克的银子所雕刻的像，请啊一个普通的利未人摩西的孙子啊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自己的祭司。你看到前面啊，前面在以色列人刚刚占领迦南的时候，那个两个半支派回约旦河东面，对不对？回去的时候，他们要建一个政坛啊，他们不是要在那里去拜，只是建一个坛，以证明自己跟耶和华是有关系的，自己是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这时候已经群起激愤了，对不对？要去追上去把他们通通杀掉的，因为这你怎么能够这么做呢？但是现在你看但支派亲自啊。但支派去一个非法的地方，不是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啊，然后拜偶像，自己私立祭司啊，讲得很清楚，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在那里就在拜自己的偶像，拜自己的所雕刻的像多少日子，竟然没有一些人支派没有反应，看到吗？一些支派毫无反应。所以这里不是仅仅是在讲但支派他们如何的败坏，而是讲整个以色列全人啊，整个以色列的所有的支派，12个支派，他们已经是怎样的败坏了。而这个时候呢，其实离他们啊进迦南地，其实过去的时间不长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信仰啊，很容易就滑落了，一个信仰很容易啊，就当滑落之后，我们不再敬拜真神，那就是敬拜偶像啊，不去敬拜耶和华那位大能者，那位全能的主宰耶和华我们的以色列的神，就是敬拜自己手上所雕刻的，或者敬拜那些外邦人所敬拜的。而当这样的信仰一偏差的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呢？行事为人，那我们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那就依靠两样东西。其实我们知道那些是假神，假神是帮不了我们的。所以你看整个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他们就依靠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力量，对吗？啊，但支派要抢米迦的神像，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多力量大，他们能够把拉伊那里杀光，靠的是自己的刀剑，根本不是靠神。好，米迦他可以在自己家里树立一个神像，因为他有钱啊，他有钱就可以用这些银子来树立神像，有钱就可以好像请到利未人给自己做祭司。所以这些虚假的宗教，虚假的宗教啊，因着我们拜假神，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跟外邦人就没有任何两样。罪人离开了上帝，他所能够依靠的力量只有两个，一个是暴力，自己的拳头，一个就是金钱权势啊。要么靠金钱，要么靠自己的力量拳头武力来给自己带来安全感，但是这些都会成为我们人的捆绑。人一旦离开了上帝做王啊，人就是以力量为王，以金钱为王，以权力为王，然后在这些偶像的带领下，只会不断的行诡诈，不断的杀人流血啊，背逆神的命令而行，在最终也死在最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群是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们却是这样的一群百姓，神将他们带出埃及，带过旷野，过约旦河，征战得业啊，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却在这个地方不断的背逆上帝的命令，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必然的，神一定会审判他们，并且把他们带离啊这耶和华自己的地图。但是上帝的救赎之功啊，还是不会放弃啊！神的整个救赎计划仍然在一步一步的开展啊，在整个这样一个败坏的世事时代，上帝的救赎的计划仍然在开展。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